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五章，路加福音人子耶稣的家谱。两个家谱的必须与协调。一，两个家谱的必须。进一步来看，马太和路加这两个家谱的差异不仅是必然，也是必须。若四福音中只有一个马太所记的约瑟家谱，或是说只有一个路加记述的玛利亚家谱，都将使得耶稣是基督的见证显得不完全。因为若只有约瑟的家谱，固然基督做大卫宝座的合法性得以确认，然而基督按肉身也是大卫后裔的见证必无法兼顾。换个角度来看，若只有玛利亚的家谱，虽使基督是女人后裔又是大卫子孙的事实得以确认，然而基督在大卫国度之王权的合法性上却又缺少认证。由此可见，这两个家谱缺一不可，既需要有约瑟的家谱，也必须有玛利亚的家谱。他们并非无意义的重复，也不是不小心的不同。二，再看以赛亚两个关乎生子的预言。先知以赛亚曾经两度以生子预言基督的来到，童女怀孕生子和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两个预言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应许的后裔。那位将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婴孩，理所当然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的子孙也必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童女所生的婴孩，自然就是神早就应许的女人后裔。以赛亚几近同时发出这两个预言，除了肯定神所应许的后裔必然应验，也为大卫的子孙和女人的后裔这两个后裔应许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与诠释。更重要的是，这一组预言也说明了这两个生子的预言是缺一不可。基督既是女人的后裔，也必须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们都是对大卫家所发的预言。如经文的提示，以赛亚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前面的预言说明了这童女所生的婴孩出自大卫家，后面的预言则指明这婴孩将要坐大卫的宝座。即使如此，那么当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的家谱除了必须能够印证这两件事，同时女人的后裔和坐大卫宝座的后裔都必须能够汇留在大卫的子孙这大前提之下。三，两个家谱是必然也是必须。马太的家谱在确证了基督是坐大卫宝座的后裔之后，又引用以赛亚的预言说，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句话固然强化了这一组预言已经同时应验，然而并未也不可能用约瑟的家谱来说明玛利亚也是出自大卫家，显然还需另有一个家谱来追溯玛利亚和大卫家的关系。于是路加的家谱清楚地衔接了这个缺环，因此耶稣是基督有了牢不可破的证据。由此可见，四福音中出现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且是不一样的家谱，不仅是必然，也是必须的。事实上，他们正像是一组家谱，把基督和他的救恩启示出来。我们不由得赞叹，神让以赛亚发出两个相关的预言，也让四福音的作者写了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圣经的奇妙焉能不令人俯伏？路加福音家谱的信息：一，耶稣开头传道。路加的家谱看起来十分平淡，除了头尾两句话，耶稣开头传道和亚当是神的儿子略有不同之外，千篇一律的某某是某某的儿子一共重复了76次。也许正因为这家谱的形式毫无变化，让人觉得路加这头尾两句话别具匠心。的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论，一个木匠的儿子出来传道，而且传天国的道，悔改赦罪的道，人必要质疑他到底是谁，他何能传天国的道，悔改赦罪的道呢？就如当初施洗约翰传道时所受到的质疑一样。而后读到福音书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也必会有同样的疑惑，他到底是谁？什么是天国的福音？被圣灵感动的路加，不仅遇见了人可能有的疑惑，也要解答人的疑惑。因此，讲究证据的医生路加，不但用家谱来印证这位传道的耶稣，也用家谱见证他传的救恩之道。其中头尾两节经文的彼此呼应，再加上预言中已经介绍过的亚伯拉罕和大卫，不仅印证了耶稣是神所预定的弥赛亚，救恩之道的主要内容也跃然纸上。当施洗约翰出生时，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发预言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段预言显示，神的救赎计划从创世之初就已开始，然后借着神与亚伯拉罕并大卫立约来显明，如今更借着要降生的基督来成就。在家谱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见神救恩计划的脉络，由亚当而赛特，而挪亚，而亚伯拉罕，而大卫，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借由童女玛利亚降生。所以在这家谱中时可处处看见救恩之道。二，末后的亚当。除了前面介绍过女人后裔的应许始自亚当之外，路加的家谱往上追溯到亚当，显然还有进一步的用意。亚当是人类受造的起点，也是人类堕落的起点，若是没有亚当的堕落，自无追溯这家谱的必要。此外，耶稣开头传道又和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头尾呼应，更强化了路加将家谱追溯到亚当的用心。按路加所记， 耶稣出来传道时，先进入会堂，宣读先知以赛亚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经文中这被掳、受压制、无自由的人，都是形容人类堕落之后的可怜光景，如瞎子、囚犯、奴仆，他们活在无望之中。耶稣接着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为他要为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带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使人脱离辖制、困苦、黑暗。也就是说，耶稣为当今的人类带来一个与始祖亚当完全不一样的起点，这就是福音。所以耶稣的传道就是人类新希望的开始，也是人类盼望的所在。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所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罗马书5章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以上两处经文都是出于保罗的书信，而路加是一路随着保罗宣教的同工，他必然听过保罗在这一方面的领受。保罗的意思是，亚当是人受造的起点，生命的起点。亚当如何，在他之后的人也如何。亚当的生命里有神的灵，人里面本当也有神的灵。亚当有神的形象，他之后的人本当也有神的形象。同样的，亚当犯罪，让罪在他的生命中作王，亚当之后的人也就落在罪的权下。亚当犯罪带来死的结果，在他之后的人也就都落入死权之下。如今基督来了，他是神所设立的另一个开端，为在基督里的人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如同亚当一样。然而这个开始不同于原先的开始，基督就是神，所以他成了叫人活的灵。神从未设立其他的开始，因此基督就如同末后的亚当，为人带来新生命的开始。基督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就有神的生命，在他有永生，在他里面的人也就有永生。所以在保罗的用语中，末后的亚当不仅是一个词，也是福音的象征，把福音在人身上的意义和盼望讲出来。由此看来，路加显然有意暗示，耶稣基督乃是那末后的亚当，是人类新希望的开始，如今特别借着家谱把它呈现出来。三，亚当是神的儿子。有趣的是，路加的家谱并没有停在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而是进一步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伟大的话。福音若是离开了这句话就不完全，若不是因为这句话，耶稣基督也不会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句话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按原文，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因此亚当是神的儿子等同于人就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神如何看人，人的本质又是如何。这句话显示出路加福音实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写。主耶稣曾讲过一个浪子的比喻，来诠释天父对世人的爱，千百年来不知感动过多少人。到底这个比喻根据何来？亚当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看见了答案。这个神的儿子至少表明了四件 了不起的事。 A. 人有神的生命，儿子之所以为儿子，因为他的身上有父亲的生命，没有父亲的生命的儿子不是真儿子，最多是义子。神之所以视人如儿子，因为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而且将他自己的灵放在人的里面。 B. 人有神的属性，儿子的生命里必有父亲的属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遗传基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说明了人的里面有神的属性，不仅是亚当有，亚当以后的人同样的有。就如创世纪5:3所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神的形象已经借着生儿养女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故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古人确实观察到人的本性中有良善的一面。 C. 人有尊贵的地位，儿子的地位必是随着父亲尊荣的身份而尊贵，如同王子与父亲同享君王的尊荣。若父亲是神，那么这个儿子的尊贵就可想而知了。起初因着人有神的尊荣，以致神将所造的万物交给人来管理，而非交给天使管辖。 D. 人被神所深爱，每一个儿子都是父亲所珍爱所宝贵，又是父亲心中的挂念。例如耶稣比喻中的那位浪子离家出走后，他的父亲天天挂念，因此才会在浪子的归途中，离家还远的时候，即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为什么神不能舍弃人？为什么神不把亚当毁灭再造新的人类？因为神看人是他的儿子，是他所疼爱的。浪子的故事充分地表明了天父那不舍弃的爱，正是因为这样的爱，神才会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有一身婴孩诞生伯利恒，他出生平凡但带来平安，夜色虽黑暗诞生心照亮，简单马槽里他来到世上。生婴孩安睡马槽里，野地都传开这美好消息，天使和天君齐声来颂扬，基督今降生荣耀归于神。阿神善念，阿神善念，要歌颂基督降生。阿欢庆，欢迎他来临，独享和黄金我要来献上，夫妇朝拜他，拥戴他为王，他名叫耶稣尊贵神婴孩。阿神善念，阿神善念，要歌颂
阿神善。
神传言，啊，神传言，要歌颂基督降生，要歌颂基督降生，要歌颂基督降生。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